欢迎收看《全民风车吧》，大家好，我是宜晨，今天带大家来到大陆这个地方，我们要试一个很重要的品牌，叫做比亚迪。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件事情？那是因为最近呢，在媒体圈传得沸沸扬扬的，就是比亚迪可能要来台湾攻城略地。哇，是不是让人觉得有点好奇，又有点期待？它到底是什么样一个品牌？比亚迪哦，你可能对它有点陌生，但你一定听过它的名字，因为现在电动车很重要的元件电池可能供应商都来自于比亚迪哦。那比亚迪呢，在中国大陆这个地方就做出了很多不同的品牌来分出它的高下，最高等级的仰望啊、方程豹哦，这个也是比亚迪做的哦。再来还有什么？比亚迪跟戴姆勒集团，也就是宾士合资在中国创的品牌叫 Denza。再来就是比亚迪，它是最初阶入门的款式，那它的表现到底怎么样，我们就带大家一起进去感受一下吧。走走走。哇，这个感觉一走进来，其实你就可以充分的感受到比亚迪这个品牌，它要主打的一定就是平价的一个价位，整个showroom呢都很明亮，它给我的感觉有点像台湾走进 Toyota 或者是 Honda 一个比较平价入门的感受。那你看你看你看这个地方，有人不小心按到右键了哦。走进比亚迪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压力的。那比亚迪呢很有意思哦，光比亚迪这个品牌哦，它就分为两种，其实很好记，你就把它当成 Disney， 有 Sea 跟 Land， 就是海洋跟陆地系列。陆地是什么？他们的主题叫做王朝，甚至车款都以这些王朝来做命名。那其实这边很多的车款叫什么汉啊、秦啊、元啊、宋啊，其实哦一开始看到我会觉得有点怂怂，对不对？但是后来想一想，是不是有时候我们的思维都已经僵化了？谁规定车上不能放汉字，对不对？而且他们的命名是很有意思的，在文化上面也有更深层的一个意义哦。例如说这个也很好玩，它叫云辇。名字取得很有深度，什么叫做辇呢？是古代皇帝他的座驾，那这个东西代表的是他的电子悬吊系统。所以你看，你了解完之后，你就会觉得哦，这是有文化深度的。那坐在上面也开始可以想象了，是不是很好玩？看看别的吧。好，逛了一圈哦，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里面其中有一台车比较特别，但名字都不太好记啊。那一台叫宋 L， 这台叫宋普罗啊，快发疯了。但是宋 L 为什么我要特别提它？是因为它在整体的设计语汇上面跟其他车款完全不一样，应该就是比亚迪次世代新的家族设计语言，整体看起来都会比较锐利，跑格比较浓厚。所以我已经决定好我要试驾的车款，等一下来去借，那就是这一台，不是宋 L， 是远哦，也不是宋普罗，这一台叫远。那为什么我刚刚讲了那么多宋 L， 但是借这一台，是因为这一台车它在东南亚市场卖得非常好，所以要了解一个品牌，我想就要从它最热销的车开始试。OK， 那我们就去试驾吧。但是试驾，你以为真的有这么容易哦？来，就多巴德，哎，你一定想说，哎，宜晨你怎么可以在大陆开车，对不对？开玩笑，有没有看到一只熊走过来？什么意思？有备而来，我跟各位说，我都准备好了，现在来到他们叫车管所的地方，这个其实就是他们的监理站。我今天要先来考驾照，但听说这边的驾照非常的不好考，光是题库就将近2000题，听说有些人准备了几个月都不一定考得过。
来啦，明天不会过。
但我现在做模拟考，做200多题，温错其实几题。是。
从哪里开？你看哈，我眼镜也戴好了，考试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应该会有加成的效果。要准备什么东西呢？首先你要准备一个新鲜的台胞证，多新鲜，可以上网去看一下有效期限，它的规定怎么样，还有台湾的驾照。再来要去申请一个住宿登记表，但是哦，有一个很重要的但书，就是你一定要在这边租一间房子，或者是你有朋友住在这个地方，他的地址呢愿意给你使用，你就可以去当地 指定的派出所，然后去公证，他就会证明说，嗯，的确你是住在这个地方。接着你就可以考驾照了。考到驾照的话，它有效期限就是6年，你就可以在这边开车。但是当然啦，如果考不过怎么办？一定会考过的。
从哪里开？
但是我也准备了备案，就是临时驾照，就是用台湾的驾照去换就可以，所以我有带着。那你去柜台哈，住宿饭店柜台去申请一个住宿的登记表，然后一样到指定的派出所去公证，就会有这个表，你就可以来换临时的驾照，但是有效期限就只有1年而已。所以你看我准备的是不是非常的周全？所以如果你也想要来当地自驾旅游的话，准备这些东西，跑这些流程。但不管怎么样，跟我一起去考个驾照，等一下我们就可以上路了。走吧走吧。他们说往这边走，来来来，你看，妥了妥了。写什么你知道？最多跑一次，跑出公安服务，最佳速度。为什么？这边是加薪嘛。我知道了啦。不是这样啊，去问去问去问。好，刚刚问完了，今天不能考，因为考场搬走。
搬走了。
晚上我眼镜都戴好啊，就是准备要
拿到
永久驾照，但他们说他们考试的电脑被搬走，
什么意思？
所以要29号才可以考。今天离29号还很久，反正现在长期驾照就是不开放考照，所以这一张没有用。
他们讯息什么好像都不太一样，反正今天就不能考，势必得跑第二次。但没有关系，你看还好我准备了第二条路，我们就去换临时驾照，这总妥了吧。
没关系嘛，因为监理所旁边就可以拍照，对不对？在那个地方有一个拍照的机器，不能用。
来，你看这个，我们有这种东西吗？
我问一下，我们去问一下。
要有芯片能扫这个台胞最少，
然后他们才可以启动这个拍照
的
录音系统。
如果支付宝不行吗？
一波三折，所以我们现在要去哪里？
我们要去一个照相馆。
现在还有照相馆？
有
开吗？
有开有开。
我不会再相信上面的资讯了，因为这边是这个样子。通常一件事情，你问这边的3个工作人员，会有3个不同的答案。永远分不清楚到底谁说的是真的，谁说的是错的。走吧。
哲人，
哲人，阿姨推荐的一定赞，试试。
先倒一点点，一点点，脸放回来一点点。哎，眼睛看下去，眼睛看下去，眼睛看下去，眼睛看下去。对，好，可以了，可以了，好了。我跟你说，像这种驾照什么的啊，属于政府机关的东西，逮了以后，到时候他刷脸刷不过，他说你这个驾照不是你的，那你就惨了。
你帮我修得像金城武一点，
一点点，我们没这个本事。
哎，要自信，人老实一点。
哎，拿那个自信一点，
你没成玻璃也可以。
我以为我是来换驾照，原来是在收集七龙珠的。就他要我交钱，但是验了我还没缴钱就拿到驾照了。
好像是，
太混乱了，
太混乱了。
A few moments later，
考试还是什么就拿证？
临时驾照，
临时驾照，他说一个10块钱，嗯，
一个人10块，这边20块。感觉前后台资讯没有连在一起，财务是财务，前台是前台。 后台是后台，我有点累，我有点累。好，谢谢。
终于领证了，开心吗？
有点累，有点累。好，谢谢。Final， 跟张跟张最多跑一次，走了啦！耶耶耶耶，通关了！啊，好累哦，我们大概花了三个多小时，终于通关了。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如果你要来办的话，真的资料要很齐全，然后留一个上午的时间或一个下午的时间来破台，因为真的有太多突发的状况。那我会建议你，你要有当地的朋友带你，因为像我们这次跑了好几次，你要叫计程车的话，你可能会花很多钱。那还好我的朋友在这边，他是有一台车，我们就跑来跑去跑来跑去，然后最终把这件事情搞定。好了，我们就赶快去试驾了，好不好？去试驾了啊。各位，这样你懂了吧？在大陆要试驾到，其实你真的要耗费很大的苦心哦。所以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影片还有点意思的话，欢迎大家订阅起来，小铃铛打开，甚至觉得我们真的很棒的话，帮我们按个赞，留个言，我们都会非常非常的开心。好，终于拿到车了，我们现在拿到的是比亚迪的元这台车。上路之前，我们稍微看一下它的内装外观的设计。外观其实我觉得很好看哦，它的设计很紧凑，就是一台四米四，在台湾也很流行的跨界休旅这样的车款。对标的呢，有像 Kicks 啊、HRV 啊这样的跨界休旅。我们先来公布一下价钱好不好？价钱的话，入门是59.9万。一直到最顶级的72.3万哦，讲的都是台币。那今天我们试驾的这台车，它的价格是68.7万。我们来看一下它内装哦，内装呢，他们标榜的就是来自于健身房的车，所以你看冷气出风口，这个就是来自于钢片。然后车侧哦，你看我要打开门，我还一时找不到，原来它开门的方式是这个样子，拉一下就可以打开了，哦，很特别哦。然后下面这个地方，我觉得啦，它的灵感应该是来自于健身房的弹力带，但是我怎么看，它的这个灵感概念都比较像来自于乌克丽丽。你听，嗡嗡嗡嗡嗡嗡。整体来说，我觉得蛮丑的。其实我觉得蛮丑的，不是很好看。整个中控台也做了一些纹理，但是我觉得线条的呈现上面不是很协调，老实讲。当然美丑在个人，但是用料挺好的，软质的塑料，包覆的面积是很全面的。然后座椅呢，打孔哦，打孔的座椅，然后甚至看起来造型上面还有一点跑格化。方向盘的话，我觉得也是丑的，旁边两边有一些快捷键可以来使用，前面有一个5寸的悬浮仪表板。那这个悬浮仪表板里面显示很多资讯，但是问题是在它的解析度其实没有到很好。但我觉得中间这个萤幕倒是挺吸引人的，它的尺寸是12.8寸，如果试驾到72.3万，这个萤幕会更大，会来到15.6寸。然后里面呢，我用起来哦，这个感受上面，这几天在大陆我所接触到的车款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中央萤幕一个比一个大，而且操控起来很流畅，有没有？这个速度是蛮快的。哦，还有抖音啊，还有微信，试看看抖音。哦，这个配备是蛮有意思的哦，原来它可以这样转哦。哦，哦酷！然后刚刚销售业务跟我说，他还有一个语音助理的功能，我们来试看看啊。这边也有写，你好，小迪，
在呢。
打开抖音。
好的。
有了哦，哎，他居然可以这样支援呢！你好，小迪。
来啦。
翻转屏幕。
收到。
哦。好，你好，小迪。
Hello。
我要到快充站，
你要选择第几个？
哦，好快哦，第一个。 68.7万，你好小迪。
Hello。
结束导航。
已退出导航。
你好小迪。
Hello。
回到首页。
好嘞。
你好小迪。
我在。
你很贵吗？
我也觉得蛮贵的嘛。
你很幽默。这个价格它所搭给你的荧幕，然后包含里面延展的内容，还有这个小迪，它是非常堪用的。因为以台湾这个价位，你不要说语音助理，可能连个荧幕，像样的荧幕都没有，然后里面可能连导航，内建的导航也没有。那他们这个地方使用的都是高德地图啊，他们很少在接手机，因为高德地图在这边已经做到高精度地图，在比较高阶的车款上面甚至可以支援到 Level 3 Level 4的等级，但是碍于法规他们不会写 L3 L4， 他们会写什么我常看到的 L2 Plus L2.9， 而就是不会逾越那个界限，但其实他们透过这个高精度地图已经非常非常的进步了。然后另外这个萤幕啊，我们不要再玩它，这个再玩下去没完没了。下面这个造型也蛮特别的，我想这个是来自于飞机吧，这跟健身房有关系吗？哦，然后前面这是一个开放式的无线充电板，那在里面其他更高阶的车款上面有看到50瓦的快充支援哦，这台车应该是没有，因为这个很入门的车。那后面空间怎么样？
后面
好坐吗？
觉得椅垫很长，椅垫很长。
空间大吗？
空间很大，
空间
很大，
还有冷气出风口。
对啊，冷气出风口。
所以其实这样的尺寸不难理解它为什么在东南亚市场其实销售的量很大，尤其光是这个萤幕就让我非常惊艳，然后搭配它语音助理，因为通常我对语音助理的印象就是有时候它是个鸡肋的存在，没有什么用，但是它这个虽然没有办法比其他的这个，我们前几天去看理想，但理想的车价是这一台的快3倍，它的语音助理就更强，但是68.7万给过，我们就上路试驾吧。这个车在这边算贵还是便宜？
同级别算便宜的。所以说它销量很高，这个级别销量是最高的新能源的。
好，出发。这台车是150千瓦嘛，对不对？
对，全系标配150千瓦。
对，大概就是200匹，300牛米左右这个动力，时速0到100是7.3秒。整个开起来的感觉，我觉得是综合评价很好。这台车它是前轮驱动还是后轮驱动？
前轮驱动。
前轮驱动单马达嘛，对不对？
对。
底盘其实蛮扎实的，然后整个加速的感觉，电动车加速的感觉其实都差不多了，只是因为这台车它的车长比较短，然后轴距也比较短，整个灵巧的那种超驾的感觉是蛮明显的。那电池的度数呢？是差不多50-60，对不对？
这台
好像是60
吧？
60的话，如果一度电跑5公里，实际使用应该跑200多吧？
那不止，它的官方的一个100公里电耗是12.1度电。实际电耗的话，像春秋天你大概是在14度左右，就是大部分情况下在那个续航在90左右，冬天跟夏天会低点，因为一个空调的电量消耗。
对，那温度对于你们的电池，这个刀片电池影响很大吗？
除非寒冷的天气啊。
你寒冷是大概值几度？
零下10度，它的电池活性是原油水平的90%。但是会消耗一部分电能去给电池做保温。还有一个就是空调，像冬天的话空调自热消耗量会大一点，但是这款车是用热泵空调的。热泵空调它一个好处就是省电，但它一个就是启动的速度要慢点，像那种 PTC 自热直接就电加热直接就出热风了。热泵的话它需要一个时间，所以说我们是有那个手机 APP 提前预约空调这个，这样进入车内的话就是一个舒适的温度。
OK， 我觉得这个语音助理蛮有意思的。其他品牌语音助理可以支援到这么广吗？
很多的车机都是限制，就是只有它的一个商城里面的那个 APP 可以下载。
那就很多耶。所以 这一套系统它是基于 Android 开发的，是不是？
是的。
难怪哦。
可以分屏显示，比如说半屏导航半屏音乐。
多功
副驾驶这边，比如说操作一些 然后影音娱乐的软件跟导航互不冲突。
哦，所以我可以边导航，然后你边看影片这样？
对，
这样是可以的。
是的。而且像它的一个行车记录仪已经是内置在里面
哦，全部都整合在一起的，
这边是直接可以查看一个行车记录仪的画面
哦。然后这台车其实它的隔音表现也蛮不错的、哦、我看一下单层，它还没有用到双层玻璃，用双层的话会更好，但其实现在它的不管是底盘的组装啊、回馈啊，或者是静谧性，其实都很不错了。那这台车有在大陆这边做碰撞测试吗？
啊，有的。
成绩怎么样？
那是五星。
哦，五星。哦 ，OK， 了解了解。它的电池的特色是什么？
电池的一个排列方式，它的把原来是这种圆柱形的电芯放在一起是有空隙的，现在组合成刀片形式，它就把这部分空隙给利用起来，能量密度就更高了。嗯，
圆柱体跟圆柱体
之间有空隙，
对，它周围还是有一些空隙嘛，对不对？所以它去改良它电池摆放的方式，把它摆满，所以能量密度就可以提升，是这个意思嘛，对不对？
而且现在的电池车身一体化的平台，用刀片电池的话，是可以提升车辆的一个靠扭转的强度的，比如说现在的那个海豹啊，跟那个宋 L 上，它电池不只是能量体的，也属于车身结构件了。
哦，因为平整化了，然后一体式的，
所以它在横梁跟纵梁之间，
所以不只把它当电池，同时把它当车身结构夹在里面，所以它车身刚性会更强，对不对？这挺有意思的。宋 L 是不是最新的车款？
是的。
它的外观造型以后比亚迪都会像那个样子吗？
对，是有那个家族化造型。
哦，对，家族化，
它是那个龙岩设计嘛。
的确，跟我猜的是一模一样的。那这台车原是推出多久了？
原的话是2021年上市的，
哦，那一阵子。
但是这个是最新的改款，现在这款是2023款。
哦 ，OK， 小改款了。
然后小位置的停车，你方向盘上有快捷键，按一下就可以直接调出360以下。
这个、啊、哦，那用语音可以吗？
啊，也可以。
试试。你好，小迪。
我在。
开启360。
OK。
其实倒车的时候它自动就会360了吧？
是的。
对啊，所以其实也不用特别去开启它，只是说你要看的时候就有。哇，这个真的是
前面的时候一些狭小路段直接一键就可以看到一个车辆各个轮胎的位置。一些新手不太会判断车辆距离。
谢谢师傅，谢谢谢谢。那么最后还有一件事情啊，除了刚刚讲到的这些配备之外啊，为什么比亚迪它其实在大陆这个地方这么强势，是因为这个集团已经大到你难以撼动它，所以这个就要回到我们台湾常常讲的，就是售后服务、后勤。你去想想看，为什么台湾 Toyota 卖得这么好？因为和泰集团很稳嘛，所以你买了之后车子很稳。在大陆哦，这样的电车叫新势力。很多不同的品牌的确都很酷，但是如果你选的比较小的新势力，结果有一天呢它突然倒掉了，哇，你就变孤儿。但是为什么大家会选择比亚迪，就是因为很大，没什么问题，就很保险。另外还要讲到它隐形的附加价值，这个部分我也非常的讶异。这一台车它提供的保固是6年15万公里，但是其中电车最重要的三大件，电池、电动马达、电控系统，终身保固。我再帮你确认一下，我知道你满头问号。对，终身保固，也就是你出去你就随便把你快充就把它充下去，在家你就把它充到100，随便你怎么用。我想我还有很多心得啊，千头万绪，之后在其他的试驾影片让我消化一下，再来跟大家慢慢的分享也都可以。你对这一次的比亚迪试车行程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你是赞成比亚迪进台湾呢，还是不赞成进台湾？为什么？欢迎大家写下属于自己的意见，大家良性的一起交流一下，好吗？我是宜晨，我们下次见，拜拜。